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天气渐渐转凉，请您多保重您的身体，早晚多加件衣服，免得受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就能欢喜快乐地服侍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这日以前，这日以后。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到十五节，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在那段时间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啊，你们要高举，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信心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赞美二十一首贺他为王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圣哉，耶稣，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大君王，我们要颂赞你宝贵圣名，愿尊贵、荣耀、智慧、能力都归被杀羔羊。因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己顺服，胜过了死亡、黑暗的权势，便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天上的荣光》。
Oh.
给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同在的应许永不落空。给我们感谢赞美你，即使有些时候我们落在黑暗之中，你仍然与我们同行。在真光的照亮下，我们可以脱离黑暗，在奔跑的天路上满有主同在的喜乐与平安。天父们，也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喜乐的敬拜能够与你更加的亲近，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加学像基督。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士官牧师带领圣餐。
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到第十节。我们同声来读，其上帝救了我们，与神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福音书记载，饭后耶稣基督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而流。弟兄姐妹，我们手上的圣餐杯代表着是那何等的恩典，愿我们的领受激发我们也愿意以何等的心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主，立志爱他，在他的面前忠心等候他，服侍他。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杯。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何等的恩典，叫我们不单是从我们个人在领受救恩之余去体验这份恩典， 更也帮助我们在圣徒相通的团契中去领受这份恩典。是的，主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愿他的死所胜过的一切可以兑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主啊，愿基督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心，愿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滋长，愿基督的话更多被我们聆听，愿基督的使命更多被我们遵从。你建立你的教会，成为爱的门徒，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们请坐。
接下来希尔诗班以我要用灵歌唱带领我们敬拜。要用灵歌唱，我也同样要用我的悟性歌唱。因为我们每天或是每个礼拜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也用我们的灵歌唱，用我们的悟性歌唱。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10:12-15，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我们一起来读。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 日头在安平处，不及树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官牧师，题目是这日以前，这日以后。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这日以前，这日以后，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广告的用词，是 before after， 太多的广告是这样的吧。没错，我想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的差别之中可以填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这句话却是何等的分量，因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基督徒们既有兴趣啊，福音朋友们恐怕更有兴趣的一个故事。在教会历史中，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对这段经文都很有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很难想象、不可理喻的事情。怎么可能日跟月会停住呢？这所谓的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且它真的发生了吗？我就直接把这节经文标出来，想邀请大家透过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做一点点的灵性反思。事实上面约书亚记第十章内容非常丰富，很多的地名、人名、武王联军，然后很多的情节。那如果你注意看那个情节的话，它的故事发生会有别于我们在早前的从第二章开始的攻打，派这个摊子到耶利哥啊，要去探那个地，然后后来准备要怎么打仗。你会发现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呢，都比较细致啊，就是可以用比较长的篇幅去谈一件事情，或者谈一个战争中间的某一个桥段，用的篇幅比较多，讲的比较仔细。但是到了第十章，你会发现到开始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细节描述，那到了中间段再往后的时候，它的脚步加快，那个整个故事的步调加快。在第十章的结束的时候呢，给你感觉约书亚一口气就拿下了好几个当时南部的这几个重要的城镇。是的，它的时间轴给你感觉是越来越急迫。就在这样的急迫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跟时间有关的，突然间停住。这个停住之后呢，就下了一个结论的评语，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弟兄姊妹，到底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他们攻进迦南中间有什么的功课要我们学呢？我们知道第十章跟第九章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当然也跟前面的故事脱离不了关系。第十章的场景一上来是耶路撒冷王，他意识到危机，就赶快招揽了另外四个王要成立一个联军来对付谁呢？对付基遍人。而基遍人是谁呢？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他们的好伙伴的，原本的同伙的，原本的联盟。但是基遍人因为知道了以色列人他们之前的故事，事实上恐怕也不只是基遍人知道，包含这五王附近的周遭的各城邦大概都已经知道了上帝如何在以色列民中所做的奇事，以及他们所带来那个巨大的胜利，从耶利哥城到爱城。但有趣的故事一转，是上周的经文，在那应该是节节要报捷、要往前打胜仗的战争的场景中，突然间来一个休止符，有人要讲和。虽然他讲和的手段，他用诡计来获得这个和平条约，但是至少那个讲和的步调让整个故事突然间有一个转折的地方，才来到了第十章。第十章这边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王他 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这个就甚惧怕在约书亚记出现的时候，常常都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他可能带出来的那个面相不只是一个面相。你说基遍人惧不惧怕？惧怕。所以呢，他惧怕的结果是他用诡计去求和。那耶路撒冷王以及他要准备招来的另外四王要组成的五王联军，你说他们惧不惧怕呢？惧怕，经文说他们惧怕。但是他们惧怕的结果是跟你干到底，对着干，同样都是惧怕，但是惧怕的反应不同。各位，这个故事的发生，这里是个大场合，因为五国联军成立，这个你可以准备想象那个沙尘遍野啊，那个打仗起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可以把镜头拉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当时这个惧怕的心情也同时出现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同样都是惧怕，但是反应却有所不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王以及后来所成立的五国联军，他们要对付基遍，因为他们知道基遍跟以色列讲和，以色列占了太大的优势，在中间段的地方要准备切进来的占了最好的地理位置。然后故事的发展告诉我们，基遍就去向约书亚求助。弟兄姐妹，我觉得基遍人向约书亚求助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珍贵的故事。上个礼拜戴牧师已经有提醒我们了，故事的本身主轴并不是在教导我们用骗来换祝福，故事的主轴是让我们看到了基遍人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即使用诡计，他也知道一旦他不能得逞，他也会大命不保，但是他就是要用尽他最深的诚意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只求保命，因为他知道你们的神可以保我们的命。我来投靠你，低声下气的来投靠你，绞尽脑汁的来投靠你，用尽各样的方式，我就是要来投靠你。因此这里有一幅很特别的图画在对称着，什么意思呢？即便人用骗话诡计换得了以色列给他的和平条约，对他的承诺，不杀你们，保护你们。但是此时当五王联军大军要压到，要来对付我基遍人的时候，我要求救，我只好去找约书亚。你答应过的咯。但是话讲回来，因为我是用骗话，我是用那个谎话诡计来赢得的你的这个获得了你的和平条约，你很可能会不满于我，你就不管我了，你就不履行你的承诺。有没有这个可能？非常大有这个可能。即便人去找约书亚，你这个时候袖手旁观吗？他带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诉求，你一定要帮我们。这是即便人的这幅图画。请问以色列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其实当时也是坐立难安。上个礼拜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他们觉得他们是被骗了，原来基遍人根本不是在远方啊，根本就在他们中间，就在他们附近啊。被骗了之后呢，他们内心里面忐忑不安。上周的经文告诉我们，百姓向领袖发怨言，什么意思呢？百姓就担心说，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摩西对我们的吩咐进驻迦南的时候，要对当地的人我们要赶尽杀绝，要按照上帝的吩咐，这是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能够占为私有，不管是钱，不管是物，甚至不管是人，上帝怎么吩咐我们要全然照听。那上帝的吩咐是什么呢？是除灭这些恶贯满盈的这些民族。那现在我们居然跟上帝要毁灭的人签了和平之约，那上帝会不会对付我们呢？就正如他对付那破坏圣洁之物的亚干一样呢。所以以色列人也在那边忐忑不安，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我们有一个闪失，一个疏忽，那神啊，你会按照你的承诺继续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进迦南地吗？镜头一转，即便人，我们用了一个 不好的方法，得到了你们的承诺，现在我有难了，你们愿意按照承诺来帮我吗？各位，两兆之间都有类似的问题。那故事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展，那我们看到从开始到现在吧，都一样，约书亚记始终真正的主角是耶和华上帝，是那位在第五章出现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位元帅他是守信的，这位元帅有应许，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做成他神自己要做的工，透过一位非常杰出的领袖约书亚表现出来。约书亚一听到基遍人来找他，二话不说立刻行动，这个行动呢超乎后来的解经家很多的想象，因为他们连夜赶上，他那个一路上走的那个山坡路，那个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是非常难走，如果按照一般常人的速度搞不好可能要用两天以上的时间去走那一段的路，但是经文的描述他们连夜居然可以在一个晚上里边，在黎明之前，破晓之前赶到了武王联军的营地，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这真是一个神迹。第十章充满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也从这里看见了约书亚他的回应上帝信守承诺的本身，其实反过来反映了上帝的救恩的真实，他对基遍人的承诺其实也反映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承诺，这份应许是扎实的，从上帝对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就已经开始清楚展现，透过摩西离世以后交棒给约书亚，透过约书亚记里边上帝这么斩钉截铁的给约书亚的应许，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在这里不要怕他们，你当刚强壮胆。再次的讲，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战争借由以色列百姓来达成。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我们再反思过来想一件事，整个约书亚记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这一前段里边探讨他们进驻迦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潜伏在故事的里边。什么主题呢？就是到底谁是上帝的选民，到底谁是属上帝的。你跟我常常非常二分法的就把它当成是，既然神应许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家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当然就是以色列百姓要进驻迦南，他们代表着上帝的选民，是属上帝的子民，是好人。那迦南地里边的百姓各族，他们是恶贯满盈的，是要被剿灭的，他们是坏人。我们就是这样单纯的二分法，上帝的子民是谁？很简单，上帝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那谁是非上帝的子民？就是非以色列人，这是我们的二分法。但是故事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破例，从喇合开始，他的家人们，一个被认为必须被剿灭的迦南女子居然成为了上帝子民中的一份子，同样的被明明白白认为是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亚干却遭遇了类似那应该被毁灭迦南人的命运，谁是上帝的子民？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基遍的身上，照理来说基遍应该也是那二分法中间的黑的那一边，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合约不但有效，而且他们还获得了极大的恩典。上周经文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成为日后凡是在祭坛的地方在圣殿之处服侍圣工的人，负责财负责水，因为献祭很需要这些，他们有这种的殊荣，可以直接在祭坛的周边来服侍。这些原本被二分法看为那必死的那最坏的那个，居然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这里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时有外人在他们当中，到了下一章第十二章还是有继续讲到有外人在他们当中，解经家不断地提醒我们，从出埃及的时候就有闲杂人跟着那两百万大军出来，闲杂人跟着出来，但是其实他们的后代也很可能前辈们也死在旷野，进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后代可能留下来，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要进驻迦南地的时候，不只是有从埃及出来的闲杂人的后代， 也有在迦南地本土的其他的族群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也让解经家不断的反思一个问题，就像今天的经文的后半段一直不断的强调，一个也不留，一个也不留，赶尽杀绝。一些的经文有做这样的描述，但是一些的经文又显示好像没有。我们看到经文的段落后面，当他们第一战打完了，这个 南部的他们开始要往北打的时候，经文不断的描述到后面，你会发现到后来其实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并还就是留在他们中间。神的作为在其中，谁是属他的呢？凡归顺他、遵从神、愿意信靠他、投奔他的，都可以是神的子民。反之，如果我们背逆上帝，我们自我尊大，我们自私自利，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与尊崇归给他，你就算是有再好的外观血脉的传承作为神的子民，你也会被神看为非属他的。这是在约书亚记前面的一大段落里边潜在里边一个探讨很重要的主题。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背景当中来看这场战争，五王的联合看样子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约书亚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跟基遍人签了一个约，这个的动作本身激化了周边的五王，让他们产生一个动作要来攻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事论事，这是约书亚带兵攻占迦南地以来最严峻的一场仗，惊天动地的一场仗，完全考验着约书亚作为摩西接棒人。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第一章神对约书亚的应许跟勉励在这里再次出现，鼓励他不要害怕，要往前。所以在这样的情境底下，我们看到在这样非常危急的情况底下，这场战争就更加的特别衬托出真正打仗的人是上帝自己。好，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讲题有关的，为什么是在这之前在这之后。各位，这场仗真的打起来呢，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一定很好看。不是了，我不是说暴力就好看，这个背后里面非常的戏剧性。首先这场战的当中，圣经描述他们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然后他们的这个策略有点比照在攻打爱城的策略，攻个措手不及。即使是这样，故事的发展总给你感觉以色列好厉害，以色列人就节节的报捷，就是往前打胜仗。但是你细看，对不起，真正打仗的人是上帝，因为有冰雹从天而降。圣经直截了当的说，那些死掉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杀死的人还要多。谁在打仗？就在这样的第一个神迹底下，什么叫冰雹？其实冰雹就是石头啊。那些解经家对那个文字的推敲，它更可能是一个从天降下来的群石降下来，大大小小的群石降下来。但有趣的就是打仗的时候人都混在一起了，冰雹降下来只打迦南人吗？只打五王联军吗？不打以色列人吗？很好奇吧。各位，这就是一个神迹，这就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还不够，故事告诉我们约书亚他做了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的对象不是直接称呼上帝，他直接称呼太阳跟月亮。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如果我们去想象它，一个大概的想象，太阳在基遍，是在东边吧，然后呢，月亮在西边的亚亚伦谷。在同一个时间里边，如果气候够好的话，你大概还可以用你的肉眼视线看到太阳，是看不到的啦，你看上去你的眼睛都痛，但是你知道它在哪那个方向，然后看到月亮。哎，这种情境其实不稀奇，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间就稀奇了。原因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解经家、圣经学者、历史历代的读圣经的人不断在揣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到底有没有答案呢？有几种的想法， 几种的揣测。第一，很单纯，就是这里完全字面的意思，当时确实发生了太阳跟月亮止住，意思就是说啊，从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地球的自转是停住的。但是当科学家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地球如果停住，你很难想象，那个简直就是 disaster， 灾难啊，怎么可能呢？好，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可能的想法，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就因此能够让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他止住的当儿却没有灾难发生，上帝如果要这样子做可以吗？当然可以，这是第一个解释，它是全球性的一个事件，宇宙性的一个事件。但是又有很多的读圣经的学者们提醒我们一件事，这段故事的记载，约书亚的祷告是一首诗歌，这里整段是一首诗歌，从第十二节以下，当约书亚他在以色列人眼前说以下的那个话本身，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下面是一首诗歌，如果是诗歌的话，他就是要用诗歌体的方式去理解它，非常可能就正如不管在摩西过了红海以后他唱的那个摩西之歌，就正如在许多时候先知书里边所记载，或者是说旧约历史书里边所记载，他们在战争以后，他们为了要庆祝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诗歌都是一种象征式的表达，情感式的语言，情感式语言中间有非常夸张式的，有非常象征性的比喻式的表达方式，它不是在描述一个真正的自然界的现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这是一个比喻式的讲法，那它比喻什么呢？就解释很多了，有人就在猜说，因为迦南地他们是一个偶像林立，到处拜巴利亚斯他路，甚至拜太阳神拜月亮神，跟这些农作跟气候相关的这些神祇，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其实他所喊的，他是在向这个当地的百姓迷信的神明对象来喊话，意思是说，如果你拜月亮神，你拜太阳神，你们通通靠边站，你就安静吧，没你的戏，类似这样，把约书亚的这个祷告当着是一个在宣战中间对对方喊话的意思，而不是一个大自然的界的现象。也有人在解释，透过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很可能这里发生的是日食，日食就变成遍地黑暗，这个黑暗是造成了当时的这些五王联军他们恐慌，他们乱了阵脚，到处乱窜逃跑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合理去想的话，如果这一班以色列百姓他们跑了这么长一整夜的上坡路赶路来到面前要来准备作战的情况底下，照理他们以色列百姓应该也挺累的，这个时候如果亮一点不更好吗？暗的话对敌军无力，没有力，对这个以色列百的军队也没有力，所以这里有太多的揣测。弟兄姊妹，我们重点不在这，我要说的是经文本身并没有表达，也没有刻意想要让你清楚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空间想象太多了。但是有一样事情是确定的，就是这是上帝的作为。因此这句话当十四节来到一个结论，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没错，这里明明白白再次提醒我们，征战者是上帝，他在施行审判，而审判的施行的极致往往就是救恩彰显的同时，当上帝要完全彰显他的救恩的同时，也是他对审判最严肃的时刻。十字架就是这样，十字架是对罪的最大的否定，但同时是对神的爱最极致的表现。同样的故事在更早之前的约书亚的时代已经展现出来了，拉合选择了这份爱，基遍人选择了追随这一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救恩。在这样的情境中间，我们要看到的这日以前这里以后到底在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对这段经文的体会，我再说，你如果要用科学角度研究不是不可，如果你想从考古角度研究不是不可，圣经容许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但是请记得圣经是圣经，圣经不是考古课本，圣经更不是科学课本。那圣经想说什么？这段经文到底想说什么？这里要说的其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属灵经验，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对约书亚来讲，那确确实实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干预 干预是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是上帝在主导，在安排着这样的一个战争。一个特殊的经验让人能够直接经历上帝，领受恩惠。之前之后没有吗？耶稣要的祷告在这日之前，在这日之后没有吗？弟兄姊妹，我要以一个经历来跟大家做结束。如果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约书亚曾经经历过在这里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经历，类似的经历。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那边发生什么事呢？那是摩西吩咐年轻的约书亚起来带着军队跟亚玛利人征战，然后亚伦跟弗尔呢就帮助摩西到山上上去。什么时候摩西把手举起来，什么时候约书亚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的手疲乏了放下来，什么时候约书亚他们就劣势。各位，那已经是个神迹了。那段的故事，那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里发生的事情有石头冰雹，那边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摩西太累了，亚伦跟弗尔把一个大石头搬来给摩西坐在上面，然后干脆两个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帮他把手举起来，让约书亚大获全胜。约书亚把手举起来，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这个举起来的动作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祷告，向神呼求的动作。这份的祷告当时是亲自主观性的发生在摩西的身上，而约书亚是参战者，但是他经历了。事隔多年，如今他面对到五王联军，面对到他这生平中间恐怕是最严峻的一个大战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主观性的经历了当年所经历的上帝在打仗。只不过这个的说方式不是举手。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亚伦跟弗尔举摩西的手的那一段经文当中，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天象的事情，讲到日落的事情，并且这个事情要特别记下来念给约书亚听。在出埃及记那段经文特别针对约书亚念给他听，成为一个伏笔，让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第十章发生的这个日月止住的故事的里面，事实上在呼应那件事。我再说，这是一个对约书亚而言的特殊的属灵经历。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前其实曾经发生过祷告蒙应允的事，只不过蒙应允的内容不一样。在此之后也一定继续的发生类似当天发生在约书亚身上的故事，祷告蒙应允。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误会他的意思，你以为说哦，原来可以这样祷告，哦，不但约书亚成功了一次，连耶稣也教导我们，你祷告的时候叫那个山挪到海去都可以，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要操练一个祷告，主啊，你给我这个100万进我的户头。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又误会这段经文。这里是约书亚独特的属灵经历的意思是，他一直从他年轻时代，他被召，他成为摩西的助手，他一直不断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看着上帝的作为，反思上帝的作为，回应上帝的作为，去建构他跟上帝的关系，乃至于当年差派十个探子去探路的时候，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加勒两个人死守着所看见的，一定要忠于上帝。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报告什么，我们也不用惧怕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什么。他跟上帝是始终保持尊主为大的心，他始终相信神要带着全民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始终在意上帝。这时他有这个独特的经历。各位，这不是临时抱佛脚，这个不是胡乱求，这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在关键时刻里边的关键祷告。这个关键祷告也肯定的奠定了约书亚继续往前走，至终成功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地，产生了约书亚记下半段里边提到分地的故事。我再回来，我不知道在你跟我的生命中间什么是你的在此之前在此之后。你问我，宇宙间真的曾经发生过太阳跟月亮止住，地球停止自转吗？没有人可以给我们答案。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我们问上帝吧。但是那与我们何干呢？那个经文记得在这里，你觉得我们如果要了解那个自然现象中间，上帝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他能不能做呢？他可以这样做啊。那他都不这样做的话，又有什么差别呢？没什么差别啊。但是对约书亚来讲，当时是什么呢？这个属灵深刻的经验，他完全领受的见证到上帝对他的解救， 见证到上帝对他们的进驻迦南的应许又再次兑现。弟兄姊妹，今天在你跟我的生命中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到底我们可以说出什么故事来？在我们日常的里边，也许我们真的太过安逸了吧，在我们平日当中，也许我们有太多自己了吧，在我们教会生活的里边，我们太多习惯了吧，在你跟我服侍的路程上，也许我们太多我们所谓的传统了吧，在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有太多的经验了吧，乃至于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什么这日之前这日之后。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刻意去寻求，认真在主的面前反思，主啊，你在此时此刻的当下，你为我做了什么？你可以为我做什么？而我又可以投靠你什么？我们不关心这个事的话，不，神有时候他就要帮我们一把，他就把我们推向一个极大的挑战里面。但有时候很遗憾，即使我们被神推到极大的挑战，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好好的来寻求上帝。台北信友堂，我想我们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始终认定他。在你的个人生活里面，说不定你可以说上好几个你的之前之后，但是如果只可以让你选一个真正意义上面颠覆你的在此之前在此之后，请问你说得出来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想这个问题，让这样的神圣的与神相遇的经验成为我们生命更新的动力，一点一滴的引导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愿你自己的心意更多的显明在我们当中，叫我们更多的思念你的作为，思想你的话语。若是我们太过自己，我们太凭自己，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毫无意识你在我们生命的步伐中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求主的灵引领我们回应你，服侍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以这首诗歌《天上的荣光》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收奉献。 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灵，那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我们的奉献，我们也是喜乐的奉献在主面前，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最后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颁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